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1回。这进入魔界之后，行烈就冥冥中啊，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监视着自己一干人等的行动。只是说，无论用灵目还是神念探查，他始终都没有什么结果。而龙家老祖等人呢，同样没有发觉什么。也只能疑惑地将此事埋在了心中。这如今一见这出现的白衣女子，韩立心中自然有些恍然了。元眼圣祖顾不得韩立，目光死死地盯着白衣女子，脸色好一阵的阴晴不定。他忽然面容一狰狞，说道：宝华，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此地的呀？竟然还敢进入圣界之中，袁某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呀。为什么不敢进入圣界？难道还怕你和六级联手不成吗？在你来之前，我就已经在岛上了，还从头到尾的看了这么一出好戏。宝花圣祖玉手一抬，抚弄了一下肩头处的青丝，平静异常。哦，这么说，这些灵界人是你勾结到此的了？黑袍青年的目光微闪了起来。勾结谈不上，只是顺势而为罢了。我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有一具伪仙雷，甚至于连灵王都派了两缕分魂混在其中。现在看来，这一步倒是没有走错，你在他们手中受创不轻吧。要不是在这苦灵岛，我一身的神通魔宝均都没有办法施展，我会被区区一个自爆伤到吗？宝华，我看你也不用虚张声势了，你身上的那一记梦魇血咒当初是我亲自打上去的，就算说你有真魔之躯，也绝对没有办法恢复原先的实力。现在一身神通也只有当初的两三成了吧。况且说，就算你全盛之时，难道还真的能够灭杀了我不成吗？黑袍青年冷哼了一声，十分阴森地说道：你说的不错，我当初不但遭了六级的毒手，还被你用梦魇血咒偷袭了一把，大半的法力都不得不用来压制伤势了。但你以为我若是没有几分把握会出现在此地吗？白衣女子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就算你有什么手段可以和我拼命，但是不要忘了，我修炼的梦魇大法拥有着七大滴血元神，就算说损失了现在的主元神，不久过后其他滴血元神中也会有一个自动转化为主元神的，你不过是白费心机罢了。元远圣祖虽然说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可是仍然凶光毕露。不过他口中说的轻松，但是话语中啊，明显的对宝花忌惮异常。以我现在的手段，的确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滴血元神都灭杀掉，不过一旦失去了主元神，再重新修炼一番的话，不知道你还有几成把握度过下一次的天魔之劫呀。宝花圣祖呢微微一笑，反问了一句：我若没有办法度过下次的天魔之劫，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大不了我以真身降临灵界，亲自来追杀你的天涯海角。黑袍青年一听这话，脸上是再也没有办法保持镇定，一声厉喝出口：什么真身降临？我看你说的倒真是轻巧啊，但是不怕被灵界那些老怪物联手将你的真身抹杀掉吗？能轻易降临的话，我当初早就如此做了。宝花轻笑了一声过后，嘴角有些讥讽：宝花，你这话可是说错了吧？你当年没有办法做到此事，可并不代表现在的三大始祖也没有办法做到同样的事情。元远圣祖沉默了片刻过后，却冷笑了一声说道：哦，还有这种事情，看来啊，这些年不见 你们三个还真的是弄出了一些名堂出来。不过没关系，我这次进入圣界原本也不是为你而来呀。当年真是追根到底和我有大仇的只是六级一个人而已，你嘛顶多算是个从谋罢了。当初若是我换做你的话，也会毫不客气地出手偷袭的。所以在没有灭杀了六级之前，我根本没有找你拼命的心思。宝花面色一沉，竟忽然这般说道。此话当真？远远圣祖心中一动，但脸上仍然冷冷地说道，当初我修为虽然说胜过你一筹，但是以现在的情况留下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些，对我的伤势恢复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我可以当你的面发出天魔之誓，在法力未恢复之前不会对你出手的。宝花摇摇头说道，好吧，既然如此，你今日到此到底是何用意？不要告诉我只是想看一下本座狼狈的模样啊。远远圣祖神色一怔，有些惊疑，你若是没有将这件黑魔笔带在身上，我说不定还真有其他想法，但是现在嘛，我只是冲此人而来的。白衣女子口中缓缓说道，手臂一抬，一根玉指竟冲着韩立所在的方向指去。正在远处静静听着魔族两大始祖交谈的韩立，一见此景脸色突然大变，大叫了一声不好，身上三头六臂虚影猛然之间往身前一闪，再次的化为了一座金身挡在了前方。同时呢，韩立也将一条手臂猛然一抬，手掌竟五指一分离开，轰的一声闷响，樊胜金身身躯一颤之下，胸前某处部位竟忽然之间一凹下去，白芒一闪，竟凭空多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孔洞出来，一股肉眼根本没有办法看到的可怕攻击竟然从上面洞穿而过，冲韩立本体低射而去。韩立一见金身这般模样，几乎不加思索的猛然之间一声低吼啊，手臂上忽然之间墨绿之光大放，竟五指一张直接迎了上去。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韩立身前处爆发出了一股剧烈的波动，并疯狂地向四周狂卷而去。同时呢，一道绿蒙蒙的飓风直接闪现冲天而起。白衣女子这个时候是黛眉一皱啊，刚才那一击几乎动用了她可用法力的八成，已经无限接近大成期的出手了，竟然还是被韩立硬生生的给接下来，这可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之外。毕竟啊，按照此女原先所想，韩立纵然说神通不弱，身上呢也有几件玄妙至极的宝物，但是在原先韦仙磊自爆当中都应该手段用尽了，全力一击应该可轻易得手的。不过此女身为原先的魔族三大始祖之一，自然是呢也不会只有这点手段，当即轻吐了一口气过后，一只纤纤玉手蓦然之间一翻转，顿时啊手心处一片粉红的霞光大放，一朵晶莹剔透的粉红色的花苞习习浮现而出。宝花淡淡的瞅了韩立一眼，手腕呢微微一抖，就要把这个花苞一抛而出，但是在下一刻他的脸色骤然一变，手中之物一下子不动了。只见远处的那道绿色的飓风忽然一散而尽，露出了仍举起一只手掌挡在身前的韩立出来。不过这个时候的韩立在五指分开的那只手掌中心处赫然之间多出了一道胀缩不定的剑影出来，绿色剑影猛一看呢，仿佛十分的普通，但是仔细的凝望之下，却可以发现整道剑影是由一枚枚寸许大小的绿色的符文凝聚而成，而这些符文呢也和普通的符文大不相同，每一枚都翠绿欲滴，表面隐约可见一道道金银色的细纹，并且微微闪动之间 附近虚空竟然扭曲朦胧了起来，以寒烈为中心的广大天地元气更是漏斗一般的往符文中狂注而入。原本呢还有一些模糊的剑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飞快的清晰真实了起来。
不可能，不可能啊，是玄天之宝。
不是宝花开口，而是旁边那名黑袍青年一下子大惊失色，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从气息上看，的确是一件玄天之宝，似乎威能还在你的黑魔笔之上。我在灵界苏醒的这段时间，听说灵界新出现了一件排名第三的玄天斩灵剑，但是一直啊没有被灵界各族寻到，看来就是此物了。哎呀，你我都是太小瞧了人族了。宝花眸光连闪了几下过后，玉容上首次现出了凝重的表情。
不对，人族若真是得到了玄天之物，怎么会交给一名合体期的修士啊？若是没有大成以上的修为，玄天之宝可是连激发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远远圣祖呢却是连连摇头说道，激发都没有办法做到，哼，他手中的异象又是什么呀？又怎么能挡住我的莲花指？宝花圣祖略一沉吟，冷笑一声，
他也许只是借用了一点玄天之物的气息在虚张声势而已。
远远圣祖双目一眯，有些不太肯定地说道，
这倒是有些可能，
我呀也是有些怀疑。远远道友，有没有兴趣出手一试啊？宝花圣祖忽然一笑地问道，
现在是宝花道友想找此人的麻烦，和袁某又有什么关系啊？若想辨认虚实，你尽管出手就是了，在下已经没有兴趣动手了。
黑袍青年嘿嘿一笑，不加思索地拒绝了。听话里边的意思，你打算放弃对此人出手的念头了？
远远道友，不会在妾身一会儿动手过后你另有什么想法吧？
宝花冷哼了一声，反问了一句，
那个你倒放心，既然宝花道友是冲此人而来的，我绝对不会再插手分毫。
远远圣祖一声怪笑，非常坚定地回答道，
好啊，我相信你不会出尔反尔的。那这些妾身来试试此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催动身上的玄天之宝。
宝花圣祖眸中秋波流转，缓缓点了一下头。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下一刻呢，他就两手一搓，手中那朵粉红花朵一闪破灭不见，但是两手之间粉红霞光再次翻滚，一根细长的粉红的枝条凝聚而出。只见这枝条啊不过两尺来长，但是呢通体晶莹剔透，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粉红色的符文。宝花单手一抓，枝条就立刻一闪出现在了手指间，并冲远处的寒烈徐徐的一拂而出。刹那之间，方圆数里的风云色变，无数的粉红花瓣一下子从虚空当中狂涌而出，并一阵狂闪之下蓦然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远处的寒烈啊脸色一变，附近空中粉红光霞一闪，无数花瓣诡异的浮现而出，并纷纷地化为了一口口晶莹的小剑向其击射而来。一时之间呢破空大起，漫天的粉红的刺芒狂闪不已。中心处的韩立目睹这般恐怖的情景，眼光微微一凝，既然没有流露出惧怕之意，反而是深吸了一口气过后，口中突然传出了几声晦涩异常的法诀出来，手掌中的那一道青色的剑影骤然之间发出了嗡鸣之声，一闪之下竟然闪电般的缩回到了手心中。随之呢
一股无法言传的庞然剑意从韩立身上狂卷而出，墨绿之光狂闪过后，一柄百余丈长的擎天巨剑虚影从手臂当中冲天而起，韩立身形一下子被墨绿色的剑幕笼罩在了其下，无数的粉红剑芒一扎在剑幕之上，就发出了沉重至极的连绵的声响，但是马上阳春融雪一般的消失在了青光之中，根本的就没有办法奈何这青蒙蒙的剑幕分毫。白衣女子见到此景啊，丝毫惊讶未曾露出，反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手中的晶莹的枝条又轻轻地抖动了两下，顿时呢，池塘上空的粉红色的剑芒一下子暴雨一般的狂增了起来，成千上万柄小剑化为了一股坚韧的风暴，向着青木狂扎而去。那青色的剑幕当中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威能，但是这些花瓣所化的晶莹小剑，每一柄呢，也根本不是普通的飞剑可比的。一阵连绵巨响和刺耳的光芒闪过之后，青色的剑幕纵然说是玄天之物催动天地之力幻化而成的，也不禁是微微颤抖了起来。这个时候，宝花嘴角一翘，才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此女啊，十分的自信，若是对方真只能借助玄天之物的皮毛之力，绝对是没有办法挡下他这一轮的猛烈的攻击。毕竟这一次的攻击，他可是动用了自己的本源之力在其中的，论威能啊，并不比一般的玄天之宝的攻击差到哪儿去。青色剑影中的韩立目睹这一切，再往泛着墨绿光芒的手臂上扫了一眼，不禁是有几分苦笑啊。但是下一刻呢，他脸色一沉，单手往天灵盖上一拍，一只金蒙蒙的元婴从中一飞而出。元婴小脸凝重异常，面容呢和韩立一般无二，四周更有数十口寸许长的青色小剑盘旋飞舞，并单手一掐诀，顿时啊，韩立身躯中青灵嘶吼等同时发出，五团金光从中一飞而出，略闪动过后，直接幻化成了巨猿、彩凤、银鹏、孔雀、金龙等五个丈许的虚影，并在四周滴溜溜的转动不停。元婴呢，毫不迟疑的用小手向四周一招，顿时啊，五团真灵的虚影一闪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元婴的身躯之中。一声轰鸣，但经元婴身躯上爆发出了刺目的金芒，而当金芒一脸过后，韩立和元婴啊同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三头六臂的高大的人影出来。这个人影浑身金光灿灿，无论肌肤还是面孔，均都被一层淡淡的金色的鳞片覆盖，头颅上呢，更是生出了一只青色的独角，眉宇之间，一颗漆黑的妖目诡异地浮现而出。人影抬头向宝花冰冷地望了一眼过后，金色鳞片后隐隐约约之间流露出来的脸孔，正是韩立的面目，但是此刻看起来呢，却有一种令人心惊的妖异之感。他瞳孔中丝毫表情没有，并隐隐的有一缕金芒刺芒在闪动。黑袍青年双目只是略一对视，双目竟隐约有一种被针刺了一般的灼热之感，心中大惊之下，再仔细凝神一望，蓦然吃惊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白人修仙传》第138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2回。黑袍青年心中大惊之下，仔细的凝神一望，立刻吃惊了起来。涅槃圣体竟然是 涅槃圣体，他和涅槃圣祖什么关系？这无上魔体不是只有涅槃一个人才能修炼大成的吗？
的确是涅槃圣体，不过并没有修炼大成，只是刚刚能凝练出来的样子，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进行下一段的变身呢？
宝花圣祖美眸盯着青光光幕当中的金色人影，脸上呢也现出了一丝惊疑出来。大魔化的寒力，两位魔族圣祖的骇然，根本不管不顾，
玩一声低吼啊，猛然之间将手臂一抬，那条金灿灿的手臂之上墨绿之光一闪，一口数寸长的墨绿小剑从中徐徐浮出，并胀缩不定，隐约之间呢有无数的金银符文围着骑士飞舞不定。
玄天之宝，果然是玄天之物，这下麻烦大了，
有涅槃之体在身的话，此宝也是不可能被其激发而出的呀。
宝花见到此景，心中一沉，黛眉一皱，喃喃说道：
魔化的寒力低头看了看从手臂上飞出的墨绿色的小剑一眼，目中呢一丝莫名之色一闪而过，就抬头呢冲远处的白衣女子面无表情地说道：
还要动手吗？若是在此岛外面，我纵然拥有玄天之宝，也肯定绝非你的对手，但是在此地的话，你我动手的最终结果只会两败俱伤，前辈就真有决心要如此做吗？况且我似乎是第一次见你容颜，前辈应该没有理由非要和韩某同归于尽吧。
涅槃圣体，玄天之宝，
你能同时拥有这两样东西，的确有和我拼命的资格了，看来妾身呢还是小看你了。好吧，不动手就不动手了，但是你必须交出一样东西给我才可以。
宝花圣祖目光连闪几下，忽然嫣然一笑，以其姿容笑容顿时仿佛百花齐放一般。
东西？
前辈指的是何物啊？
韩立闻言一愣，上下打量了白衣女子几眼过后，瞳孔当中金芒一闪的问道：
这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十有八九应该是一株灵药。
白衣女子略一沉吟，嘴唇微动了几下，竟改成了传音之语，明显的不想让元眼圣祖听到下面的交谈。
黑袍青年见此情形，神色微微一动，但是冷笑过后，双手一抱臂，并没有干涉什么。
以前别的身份和神通，有什么灵药还无法到手的，为什么会找到韩某的身上？
韩立暗吃了一惊，但是脸上仍然丝毫表情没有，同样传音了回去：
为什么会找到你的身上？我看你倒是并不必知道其中的缘由，倒是妾身想要的灵药起码有七八成啊，可能就在你的手中，这一点呢我还是有自信的，否则的话也不会一路跟你冒险返回圣界之中，重回此地了。
就算如此，前辈既然早就盯上了在下，为什么不早对我等下手？其他人在你的眼中想来也是根本不堪一击的吧？
韩烈心念飞快的转动，还是有些不解的问道：
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办法确定那株灵药是不是真的在你身上，现在嘛，其他人全部陨落掉了，自然是你无疑啊。
宝花圣祖轻笑了一声，丝毫顾忌没有的坦言回答：
这算什么理由？也罢，姑且就算是前辈想要的灵药就在韩某身上，那也要稍微说一下主要的效用和大概的用处吧，否则在下身上灵药也不少，怎么知道您所指的是哪一株呢？
韩立双目一眯，沉声反问：
用途和效用之类的我是同样不知，但是嘛，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灵药是得自你进入圣界之前的事情，
而且肯定是世间难寻之物，说不定原本就不是灵界该有之物。这一次呢，宝花没有故弄玄虚，而是略以沉吟正色地说道，
不是灵界该有之物。
韩立一听这话，脸色微微一变，一下子就想起了在广寒界中得到的那些灵药来了。韩立的这般表情自然是没有办法瞒过宝花的双目，此女脸上的笑意不禁更浓了三分，抚掌轻笑了起来。哼，看来啊，妾身并没有猜错，韩道友身上的确有些世间难寻的灵药的，只要肯将我要的灵药双手奉上，妾身呢可以做主放你安然离开此地，并保证一旁的远眼道友呢也不会再为难于你，而且除了此事之外，我再附赠一人给你。黑恶，将那小丫头拎出来吧。最后一句话却是白衣女子回头冲旁边的黑恶吩咐道，
是大人。
黑甲大汉立刻躬身答应，接着单手一拍腰间的一只淡黄色的皮带，带口一松之下，一股黑霞从中飞卷而出，一个闪动过后，一名十几岁模样的秀美的少女昏迷不醒地出现在了虚空当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一见少女的容颜，瞳孔微微一缩，这个少女竟然是朱果儿。这个小丫头和你也算是有些关系，想来你不会不管不顾的，如今只要交出我要的灵药，我呢就把它交给你。白衣女子淡淡地说道，
她的确是和我有些渊源，不过既然落到了你们的手中，想来和其一体的林道友也应该陨落了吧。
和他一起的那名合体修士虽然说体内有些真灵血脉，但是对我来说是没有用处的，自然不会留下呀。宝花很坦然，
哼，我若真是拼着亡命一搏，你二人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不过我也不愿意为了区区一个灵药冒如此大的风险，我就拿出几种灵药看看其中是不是有你所需要之物。
韩立冷哼了一声之后呢，竟然答应了下来。韩道友如此做，这才是明智之举。黑恶，将这丫头先给他吧，我相信韩兄不会做出不明智的举动的。宝花轻笑一声，又冲大汉吩咐道。黑恶闻言呢，立刻单手一抓一抛，朱果儿顿时直奔韩立飞驰而去。韩立脸色微沉，一只袖子飞卷而出，顿时一片青霞闪动之下，朱果儿无声无息地被接到了近前处，他的神念往少女身上一扫而过，发现不过是被很简单的禁制制住了，并没有被做其他的手脚，之后也就点了点头，袖子再次一拂，顿时青光闪过之后，此女呢就被即放进了一件特殊的宝物之中，接着他开始思量要拿出那些灵药给宝花过目了。那些广寒界灵药自从得到之后，他就一直查询着相关的资料，想弄明白来历和用途，结果呢除了其中小部分外弄清楚了，大部分灵药根本是一头雾水，不知道真正的用途，只能是一直放在储物桌当中等待以后的机缘了。这些仙界灵药价值之大那不用说，但若真能凭借一种对其无用的灵药将眼前大敌打发掉了，韩立自然是乐意的，不过估计啊，广寒界秘境的那些普通的灵草对身为始祖多年无法看入眼中，多半要动用最后才得到的那几株单独种植的仙界的灵药才能过关，不过在此之前能用其他灵药糊弄过去，那自然是 最好的事情了。行烈心中如此想着，单手一掐诀，手臂上的那柄墨绿的小剑一闪凭空消散，接着五指一翻转之下，手中白光一亮，一只白色的玉盒浮现而出，表面的贴着几张颜色各异禁制符箓，并一抛扔向了对面。白女子美眸一闪，纤纤玉手一抓，玉盒嗖的一声被凭空射了过来，一根玉指在盒盖上不带丝毫烟火之气的一敲，几张符箓顿时无声的脱落而下，盒盖呢也一下子自行打开了，盒中赫然放着一株通体墨绿的灵草，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并闪动着柔和的白光。宝花圣祖一见此灵药，神色微微一动，但是略一思量过后，就没有表情的摇了摇头。粉红霞光一闪过后，盒盖重新合上，那些禁制符箓也仿佛从未曾脱落的重新出现在了上面，而玉盒本身一晃过后冲韩立飞射而回。韩立呢并没有感到意外，袖子一卷过后将玉盒收回的同时，另一只手中则很早就出现了一个淡金色的玉瓶，手指一弹冲白衣少女是飞射而去。宝花将那玉瓶一抓在手，瓶盖一开，神念往里边一扫，黛眉一皱，摇了摇头，同样的一抛而回。这个时候啊，一旁的元眼圣祖虽然说并不知道韩立和宝花的交谈内容，但看到此幕之后心中恍然了，撇了撇嘴，并没有其他的举动。在他的心中，自然不会认为一名合体修士的身上能拿出什么让他们这些始祖真动心的灵药出来。就这样，韩立一连拿出了七八株灵药，都没有被宝花看中。白衣女子脸上的阴云密布啊，再一次将韩立的灵药打回，冷冷开口了：刚才拿出来的这些灵药虽然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此等级别的东西怎么可能对我有用？若是下面的还是此等接物的话，也无需再拿出了。韩立闻言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出来，但是马上轻叹了一口气，手掌一翻转，手指之间呢又浮现了一个乳白色的玉盒出来。这个玉盒啊和前边的几个明显是大不相同，不但材质远胜上一筹，并且刚一拿出来之后，从上面隐约还发出了吃吃的丝丝的寒气。这一次呢，韩立并未将玉盒直接抛出，在手指一抚将盒盖上的符箓一掀开之后，竟然自顾自的将玉盒一打而开。宝花见此情形呢，非但没怒，反而嘴唇微微一翘，流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此时啊，韩立单手一托玉盒，手腕微微一抖，寒气一盛，一颗晶莹的五色的冰块从盒中徐徐飞出，里面隐约可见一株朱红色的灵芝，表面结有一金一银两颗拇指大小的灵果，外形一般无二，酷似核桃。天音雷核，宝花一看清楚冰块中的东西，脸上笑容一脸，首次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出来。一旁原本一脸冷笑之色的元眼圣祖闻言的同样脸色大变。天音雷核，我说你不会看错了吧，此物不是只有上界才有之物吗？他区区一名人族修士怎么可能会有此等灵物啊？你将东西拿过来，让本座也细看一下。元眼前辈的吩咐恕难从命，宝花前辈，此物是否就是你想要的灵药啊？韩立神色不变，一口回绝了黑袍青年，反而向宝花圣祖凝神问了一句。这天音雷核的名头他倒是从某个典籍上隐约听说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就是手中的这株灵药，心中顿时有些兴奋。看来将这些无法认得的仙界灵药拿出来给这两位魔界始祖辨认一下，也并非是一件 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啊。他只要知道了这些灵药的来历，以后自然可大有用处的。黑袍青年听闻韩立之言，脸上黑气一闪，心中大怒。他心念又一转，不知想到了什么，竟然把那个怒气啊给强行的压了下去。不过此时的他对韩立拿出之物再也不像先前那般漫不经心了，而是若有所思的盯着此物，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此物我虽然说从来都没有见过，但如此特殊的形态，十有八九是天音雷合不会错的。它对一些修炼特殊功法之人来说，价值之大绝对不在我想要的灵药之下。但可惜的是啊，却并不是我要的东西。宝花圣祖盯着冰块中的灵药，脸色一阵阴晴不定，但是最终呢，还是缓缓的摇了摇头。不是。韩立沉吟了一下，袖子一拂，身前灵药重新跌入玉盒，并一闪凭空消失。下一刻，另一只淡绿色的玉盒取而代之出现在了原处，被同样手法一打而开，里面呢也飞出了一块五色的寒冰。但是这一次啊，冰中赫然呢冰封着一朵洁白如玉的奇花，足有碗口大小。白衣女子远远的望到了寒冰中的白花，黛眉不经意的一皱。以她的阅历，竟然没有办法辨认出白花的来历，只能隐约感到似乎也是非同小可。一旁的远眼圣祖望着白色灵花，脸上却闪过了一丝疑惑之色，隐约觉得似乎在那听说过类似的灵花，但是一时啊却没有办法想起来，不由沉吟了起来。韩立见宝花这般模样，二话不说，袖子一挥，将此物啊立刻收了起来，再拿出了另外一个玉盒出来。就这样，他一口气拿出了其他五六样灵药，但是除了第一件的天音雷盒之外，其他的灵药连宝花和圆眼呢也都一头雾水，根本就没有办法辨认出来历出来了。韩立固然说心头微松，但是隐约之间呢又有一些失望了起来。不过当他拿出下一件五色冰块中冰封的一株通体淡银的灵草的时候，宝花和圆眼二人却大惊失色。炼魔草不可能。宝花和圆眼的声音一前一后传来，宝花还好，纵然有些震惊，但仍然站在原处未动一下。旁边的黑袍青年却在大叫之后身形猛然一窜，整个一个模糊的在原地消失了。韩立只觉得黑光一闪，圆眼圣祖就夹带着一股狂风蓦然之间出现在了眼前，并且一只手一丈之下，五指铁钩般的竟直奔那淡银的灵草狠狠抓去，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抓下之时更是快似闪电啊。此时的黑袍青年呢，脸孔微微的扭曲，双目痛红的盯着淡银色的灵草，眼中呢除了此物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办法容纳其他的东西了。韩立脸色一沉，一只袖子猛然一拂，五色冰块一闪消失不见，口中一声怒吼啊，一只被鳞甲包裹的硕大的拳头化为了一股金光向前一倒而冲，轰的一声惊雷一般的巨响，金光和黑气交织之下，飓风是冲天而起，滚滚气浪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3回。